好，我们接着开始介绍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呢，大概有两个部分。那怎么为什么要讲两个部分呢？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像到我们这个年龄，你有一个年轻的接班人，那么你想给你的年轻接班人呢留一封书信，告诉他未来要做些什么事情，你想写什么呢？如果让您来写，您想写什么呢？我想我们作为老师的人都会写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会告诉他说未来的一些事情呢，总原则你也该怎么处理，那讲的是大方向的事。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会告诉他说如果教会里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的话，你该怎么处理，是吧？你会他会给他介绍这两方面的事。那么无论是总原则也好，还是具体的事也好，你会用你自身的人生阅历和你所经历过的一些酸甜苦辣，会告诉他说，你看我经历过这些，你要注意，你不要再经历这些苦处。我经历过这些，得到好多益处，那你呢可以直接去从中受益。这就是我们肯定会这么写的了，对吧？那保罗也不例外。保罗在写这个格林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也是写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在讲原则问题，第二部分呢是在讲具体的事物问题。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呢，给他起个小名字叫牧者守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教牧的工作人员，这个教牧当然我们不要简单的认为是牧师啊，凡是在教会当中执行教导功能的、牧养功能的这些职位的人，都可以成为牧者。所以叫牧者守则是给这样一些人的。好，那么提摩太前书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这卷书呢，主题就是如何牧养一些教会。那么问题出在哪呢？我们用这张图来给大家回顾一下。保罗为什么要给提摩太写这封信呢？在怎么一个状态下写的？我们上一堂课简单做了一个回顾，我们今天给大家简单的提纲要领的介绍一下。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保罗从监狱里面释放了，他从监狱释放以后从罗马，然后呢再回到他原来宣教的亚细亚和希腊半岛，他回去探访这些教会。那么当他到达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然后他自己到这个腓立比去。那到腓立比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回过头来告诉这个在以弗所的提摩太，你应该如何处理一些教会的事情。那么当时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使徒们年龄都大了，因为这个是在63到67年左右的事儿。那使徒们都已经七八十岁了，有些使徒已经殉道了，所以呢需要一个教务的传承，需要从老这一代传给新的一代。那第二个呢，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一个战略性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呢，整个向外邦传教的中心就在这个地区。那么这个地区呢在圣经当中叫加拉太地区。保罗在这个地方写过加拉太书，写过以弗所书，写过哥罗西书，写过这个腓利门书，也就是保罗好几封书信是直接写到这个地区去的。所以这个地区在当时的历史过程当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当于外邦教会的中心。如果说这个地方的信仰一旦出现根基的话，根基上的问题它会影响到周围好多的这个教会。那么当时的问题是这个教会的确出了问题了，就是以弗所书有重大问题，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犹太的律法主义在这个地区开始抬头。那么犹太律法主义，保罗专门写了一封信加拉太书，有加拉太书专门责备当时这个地区的人背离基督的救恩，这么快去相信犹太的律法。那这是犹太主义对这个地区的影响。第二个呢，有一种叫禁欲主义，就是大家要得到这个敬虔的生活的话，必须不能吃这个，不能结婚，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禁欲的这个思想。那么今天你会发现好多的这个天主教的牧者不结婚，这个传统从哪来？就是从禁欲主义来的。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条禁令说牧者不能结婚，对吧？没有这条禁令，但是你会发现天主教里面有这一条禁令，这就是这个禁欲主义所产生的后果。那么保罗认为这两样东西呢，对这个教会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会对周围地区的教会产生影响，所以他把年轻的提摩太的留在这个教会来处理问题。 那么除了这些重大的问题以外呢，这个教会本身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小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63到65年左右，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背景为什么要写这封信。那当时大家脑子里有一个问题，他说以父所书，那么使徒约翰不是在那儿吗？这时候使徒约翰去哪了呢？如果你从历史上看的话，这时候最大的可能使徒约翰正在巴摩岛上蹲监狱，也就是说启示录就是在这个时段内写成的。那么启示录里面对以父所书的评价怎么样？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段作用的时候，又发现以父所书最大一个问题，保罗谈的事就是爱心，因为以父所里面最大的问题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个焦点是由我们的使徒约翰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写给以父所的信当中明确的指出了，但是这个时间段差不多就是这一段63到65年的时间。好，这是他们的背景。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我就看看保罗的这本书信的开端。那么这封信呢，是一封诗人信件，是写给一个人读的，也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今天的人每日跟大家去读他的私人书信，不是这个目的，他的目的是写给提摩太，所以他里面的话呢，都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掏心窝子的话，就是有些不能在讲台上讲的话，他可以在这儿告诉提摩太，说这里面讲了非常多的情真意切的话语在里面。那么他的常规做法，写信他会有一个问号。那么在提摩太前后书当中呢，保罗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问候方式，我们来读一下，大概就知道它的独特。好，第一章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么在这个问候当中，如果你读保罗书信的话，你会发现和其他地方的问候是不一样的，有这么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他对这个讲提摩太讲他这一段话的来源，以前的话只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就行了，他现在讲的是救主神和耶稣基督，他把这两件事在其他书信当中是不这么并列的，只有给提摩太这么并列。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让提摩太知道说，他这封信虽然是一份私人信件，但他里面讲的信息呢，是从神来的，是耶稣基督那儿来的，而且神父与子是同一的，两个是一体的。他这个概念是要给提摩太讲清楚的，说这里面有非常独特的一个问候语，就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基督耶稣子命来给你写这封信的，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呢，他强调了他的使徒身份。我们知道保罗在其他的书信也强调他的使徒身份，因为其他的这个会众呢对他的使徒身份有一些怀疑，但是提摩太不应该怀疑保罗的使徒身份，那为什么保罗在这儿还要特别强调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呢？因为他要让年轻的提摩太在执行他讲的话语的时候呢，知道这个话语不是保罗的个人观点，而是神所特派的使徒权柄，是有神的权柄在里边，所以这个强调也是很真实的。第三个不同的地方，他用了一个提摩太是我信主做我真儿子的人啊，那为什么要用个真儿子呢？那还有假的不成吗？大家一读的时候说是不是还有假的吗？其实作者的心意不是说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是说提摩太本来不是他亲生的肉身的儿子，因为信主呢却做了我真真实实像肉身的儿子一样，就和真儿子是和那个亲生的儿子一样的真实，这是作者要反映的一个思想。说这个是一个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保罗在所有的书信的问安当中只说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但是只有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用了怜悯，恩惠怜悯和平安，他把怜悯加到里面。为啥要这么做呢？因为提摩太在当时呢大概35岁左右， 那保罗这时候已经应该到了六十多岁了。那你看到这个问候里面，就作为提摩太这样一个年轻的教会领袖，教会的这个问题处理的人，带领者，他一定要有神的怜悯，他才能完成这个工作。如果没有神的怜悯的话，他是完不成这个工作，他会中途而废，他会遇到各种困难以后会退缩。所以保罗特意跟他家里说，你不要因此而胆小，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因为神会赐给你各种各样的恩惠、怜悯和平安。这是给提摩太的一个特殊问候，里面加了怜悯这个字，只出现在提摩太前书和后书当中，其他他的书信里面一概没有这个问候。这是关于他的问候语。好，现在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里面讲的内容。这个内容里面呢，告诉我们保罗大概是怎么样一个行程。他说，我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乏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好，那这句话基本上大概就告诉我们保罗是写信的这种状况是什么样。保罗从以弗所离开到马其顿，马其顿就是腓立比，是马其顿的一个城市，马其顿的省府就是铁萨罗尼加，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课给大家说过的啊，就是铁萨罗尼加在这个地方，很距腓立比很近。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保罗北上的时候呢，就劝说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这里面也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就是劝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说为什么有什么事情留下就好了，为啥要劝他呢？所以你要想一想，以弗所这个教会的影响很大，而且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呢又很严重。那么保罗要把一个年轻的提摩太留在那儿，他可想而知他所面对的这种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保罗给了他很多的劝勉，保罗特意使用了这个字，我曾劝你留在那儿来处理问题。那么什么样的问题？不可传异教，就有几个人在传异教。那这地方所说的异教呢，就指的和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不同的所有的东西都被称为异教。这是一个异教。第二个呢，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这地方讲的无凭的话语，凭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当时可以读到的旧约圣经是凭证。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使徒教导。使徒教导里面包括保罗的书信，也有当时的这个彼得，这些十二门徒们到外边宣教的这些讲的内容，都是他们的凭据。他说没有这些凭据的以外的话，都是荒谬的。第三个是无穷的家谱，这个无穷的家谱指的是啥？就是犹太律法。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律法当中的一个家谱是非常重要的，犹太人非常注重这个东西，所以犹太人会用他们的家谱说，你看我们家谱出来我是利未人，那我应该侍奉上帝，我的家谱我是犹大人，那我是你们的统治人，我是君王之派，我是皇室血统。他们会用这个家谱呢来确定教会里面的一些地位啊、分工啊等等的问题。那这就是以弗所教会里面当时保罗对提摩太的交代，说你会留在这儿要处理这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一句话，但是做起来相当困难。那么这就是保罗开始告诉提摩太的，说我让你留在那儿要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现在呢，我们看保罗说，我要给你一条命令，说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和所认定的。那保罗的这句话实际上就应验了当后来的启示录里面那个使徒约翰所写的，说以弗所教会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句话。保罗在这儿就跟他说，你们是爱心丢了。什么心？什么样的爱心呢？人的心里面不再清洁，人的良心不再无愧，人的信心不再无伪。如果一个人、一个教会、一个人的心里出现这三种状况的话，这个基督徒、这个教会 就失去了神起初赐给他们的爱心。这个爱心需要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而产生。如果没有了这些，这个爱就成为虚假的，不再是神的爱，不再是起初的爱。所以保罗说，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了，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去传虚浮的话，做教法师，教导别人，他不知道自己教导的是什么。这就是当时以弗所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所以保罗给提摩太提出的一个最大的命令就是，你要恢复这个爱，也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个以弗所书，你们要恢复起初的爱心。好，那么下面就是保罗讲的以弗所教会里面出现的问题。他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律法。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略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所设立的。那保罗一句话就把这个律法讲清楚了。那律法呢，不是管好人的，是管坏人的，对吧？这个我们想，我们今天的人应该非常好了解。我们今天各种管治安的警察、军队，这种这个有权威的人搞治安安全的这些人，都是为了干啥？为了防止坏人，不是为了防好人的。这个律法一开始就是为了让罪恶能够有一个标准显示出来是罪，所以才有律法。所以律法和福音其实在神的面前是两样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律法，是一个是救法。律法是让人知道自己有罪，那福音是救法，让你从罪里面出来。这两样东西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律法不好啊，律法是神所赐的，是好的，但是要用的合宜。如果用的不合宜呢，就会出问题。那律法是定罪的，然后定完罪以后，人在罪的面前是要死的，所以是没有出路的。那么福音呢，才是有出路的。福音是救法，不是律法，它是让人可以活着，可以得荣耀的。说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问题，你会面对律法主义。这些律法呢，是约束那些不道德、不规范的行为的。那么下面他说，这是照着可称颂子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他在讲律法的时候，他说，我讲这一段律法是为了讲底下的福音才说的。他说，我感谢呢给我力量，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的忠心派我是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而且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所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段话里面保罗在讲说，律法是搞给这个坏人设的，让坏人警惕的，福音呢是救人的，是耶稣基督所派的。现在我就是这个福音的使者。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原来是干啥的呢？我原来是亵渎神的，那我现在你知道我变成啥？我变成相信神的。我原来是逼迫人的，我现在变成一个热爱爱人的人。我原来是侮慢人，我现在变成一个让人得救的人。所以保罗用他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说，你看这个旧法有没有用呢？有用，他让我在基督里有信心和有爱心，由亵渎神变成相信神，由逼迫人变成爱人，由侮慢人变成救人。哎，这是保罗讲的第二个，这个旧法的重要性。好，下面他在讲说敬语主义可能遇到的另外一个，保罗也是用他自己做的一个例子。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一个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保罗讲这段话，其实你从表面上看，他是在讲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你能看见了吗？我是福音的受益者，我从一个罪魁，因着耶稣基督呢，现在变成一个信他之人的榜样。我能做到，你就能做到。”其实他背后在讲什么？他的背后在讲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些无凭的禁欲主义者的思想。禁欲主义里面的主要的问题是说，人呢要敬虔，一定要做这样这样这样的事，一定不能做那样那样的事。那保罗在这儿跟他讲的说，你做什么都没用，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会把你从罪魁变成一个属神的榜样。所以他说这句话，说耶稣降世为人是真实的。因为禁欲主义里面其中有一点就是讲说，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灵魂是圣洁的，肉体是邪恶的，所以神不可能变成肉体成为人，道成肉身是不可信的。那保罗在这儿特意讲说，就是这道成肉身救了我们，所以他说这件事情呢是可信的。不但可信，你们不要去相信那些其他的东西，只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呢，才把那不能朽坏的看见，不能看见的永世作精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都会把尊贵和荣耀加给他。那这个是保罗给提摩太讲的，说你不要轻易相信那些律法那个禁欲主义里面所讲的那些神秘的事，你要做世人的榜样。这些事虽然今天好多人不认可，但你要知道这是不会朽坏的，这是可以存到永远的。那我作为一个罪魁，我已经是一个受益人，这是保罗给这个说我要做神要我做的。那下来他就说，那神也要让你做一件事。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讲着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从长从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破坏了一般，其中有许你的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逐。那么这一段里面，保罗给提摩太讲说，我因着福音我受益了，现在呢神也要让你去受益。所以他说，提摩太，我给你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要有爱心。这个爱是从这个无为的信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是从长存的信心里产生出来的，是从无愧的良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他说，你要凭着这个爱心去打那美好的仗。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鼓励，说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要打那美好的仗，你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这是你的爱心出世的根源。除了这个，你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他说那些传这个虚谎异教的人呢，他这列出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徐米乃，一个叫亚历山大。那你看到保罗在这儿给这两个人的做法说，我把这两个人交给撒旦了，那他们就不再亵渎上帝。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受到了保罗给他们的这咒诅责罚，可见传异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保罗在这儿讲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不在惩罚上面，他的重点在鼓励提摩太，你该怎么做。现在保罗给他的命令说，你拥有这份爱心去打那美好的仗。那么你下面该讲什么呢？下面就该讲提摩太，你该如何打这美好的仗，对吧？所以下面的内容就开始讲了，他要讲给提摩太说，你要做的几件事情来打这美好的仗。第一件事就是祷告。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讲的第一件事，为万人祷告，为当时的君王和执政的人祷告， 这样的话你可以尽全端正平安的过日子。为啥这样做呢？他说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属下，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那中间这一段话实际上是福音的概述，就是保罗所传福音的一个概述，就是道成肉身救人脱离罪恶，讲这一段。他说你祷告呢，就是要围绕着这个目的去祷告。然后他举个例子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万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那保罗这个地方告诉提摩太，你第一要做的事就是要为世人祷告，让世人祷告得着基督的救恩，得着这样福音。我做了这使徒，你要为也要做这样的教师，所以我做过了，你一定能做得到。这是给保罗的第一个，保罗给他的第一个劝诫，你要打那美好的仗，一定要祷告。那这个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教会一直在强调，我们基督徒都要好好去祷告，教牧也要好好的去祷告。一个教会里面最根基的能源来源就是通过祷告从神那儿得来的，那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教导。好，第二，他说教会里面的事情呢要有次序。那么下面的教导大家就可能产生很大的分歧啊，我们就慢慢的来读，大家心平气和的去读啊。他说教会里面要有次序，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是给男人弟兄们讲的。我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服。那么这一段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教会里面要有次序，而且男女有别。男人呢，无愤怒，无争论，随处祷告。那我们都是弟兄们，弟兄们经常容易吵起来，为啥呢？大家的这个观点比较强烈，政治意向比较明确，甚至服侍恩赐比较特征明显，所以大家 一不同意就吵起来了，这是弟兄们的这个特点。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不要愤怒，不要争吵，有什么事举手祷告。他特意说姐妹们，姐妹们一般不太容易吵起来，对吧？她性格比较温柔内向。他说姐妹们最大的呢，要学会第一个要有正确的装饰，不要衣着让人一看给人产生一种联想，说这个人有点另类或者说不正统。第二个呢，要沉静学道。这个地方说的沉静学道呢，我们要知道一下，当时的一世纪的女性呢和今天是略有不同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需要呢在家里面先问丈夫。我们知道在保罗的其他属性里面讲，姐妹有什么问题在家里面先咨询丈夫，如果和丈夫呢学不到呢，在教会里面也不要去这个主大声喧哗，就以求教为目的，才要沉静学道，要安静，不要让秩序乱了，然后要顺服，要正派的装束，要顺服。那这是保罗给男人和女人定的次序。那这个次序呢，这么讲完以后呢，你会看到神学历史当中对这一段的解读是五花八门。为啥五花八门呢？因为牧者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脑子里有一个担心，害怕这个激怒姐妹们，小看姐妹们，或者说是产生男女不公平的这样一个焦点，所以他就把圣经中各种的经文拿到一起说，当时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姐妹不能这么做，当时有另外的原因，姐妹不能这么做。那我们要今天要看的是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啊，我们不看世界上怎么评价，我看圣经怎么说的。下面这一段话更严厉，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那这句话讲的就更刻薄了，对吗？ 那这句话里面没有任何条件，你会发现他没有前面讲说我不许那些不能讲道的女人讲道，我不许那些什么什么样的女人辖制男，他是一概没有任何条件就这么讲了。所以神学家上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让这句话变得更为圆滑一点，让姐妹们能接纳，让弟兄们也能接纳。但是我说圣经里面给出的原因都不是神学家给的原因。我们看看保罗对这句话讲完以后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是13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却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从信心、爱心和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你会发现保罗给出的原因是什么呢？追溯到创世纪，创造的时候神写创造了亚当，后创造了夏娃，创造有先后。在诱导人犯罪的时候，蛇先诱惑了夏娃，再使亚当吃了这果子，所以被诱惑的也有先后。这是保罗给的理由啊。那这个理由和我们日常当中社会怎么看有关系吗？没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不要给他附加任何条件。保罗的教导是无条件的，不要这么做。那么如果我们不听，说我就要这么做，做了以后会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做了以后就会出问题。如果教会当中这个次序一乱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出问题。那么圣经当中呢记载的第一个次序乱了，乱在哪呢？乱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蛇引诱的是夏娃，说这果子看着好，吃着也不错，然后夏娃吃完以后不分任何的，不去问问亚当，直接就告诉亚当说这个东西不错，你也吃吧，亚当就吃了。所以你能看到第一个次序混乱发生在伊甸园，结果怎么样呢？死亡由此进入了人类，人被赶出伊甸园，从此所有的人都生在伊甸园之外，生在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世人都是罪人，就是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人的年岁开始倒计时，人都有死亡，所以这个次序一乱，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回到创世纪的话，你会看到创世纪里面这个神对人的创造的时候，他是有严格的职分次序管理的。他在造男人的时候给男人的职分是管理者，他说你要管理好我所赐给你的伊甸园，动物植物都归你管。第二个呢，他让男人是一个很好的劳动者，他说你汗流浃背方可得食啊。那弟兄们都知道今天的工作不容易，对吧？汗流浃背很正常啊。呵呵，那这一点弟兄们体会很深，是管理者，是劳动者。那么神在造夏娃的时候呢，他给出两个主要的职能，他说此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造一个伴侣，干嘛呢？要陪伴他，同时呢要帮助他。所以神在创世纪里面给女人的职分里面两个重要特征，要去陪伴亚当，使这个人呢不要独居，第二个呢要帮助亚当，使这个人变得成熟。这是神在创世纪里面已经给男人和女人做了一个次序上的定位。那么这个定位是不应该乱的，如果乱了的话，教会里面男女关这个次序一乱，教会会出问题，家里面这个次序一乱，家庭关系一定会出问题。那么这就是我们从创世纪里面选，这是保罗给出的理由啊。你看没有讲到任何关于世界上怎么去立法，法律是什么，没有讲到这些东西。下面我们要知道这个目的，神造男人是为基督而造，他是教会的代理者，所以保罗的教导里面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他这个次序是神所定好的。但神造女人的时候呢，是为男人而造，他是一个束缚者，是一个帮助者，是一个陪伴者。这个是神造人的目的不一样，神造人的先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保罗在讲这个男女次序的时候，他把这个原因追溯到创世纪。所以我们在领受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看法，但不要因此争执。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讨论，但不要彼此人身攻击。我要非常注重这一点啊。有这些信息，有些人是不会不同意的，但没关系，我们可以领受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领受不同，但是我们需要遵从神讲的话，因为我们是主日学，我们不是在教导别的东西，我们要清楚地告诉大家圣经是如何教导。所以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辖制男人，只要诚敬学道。第三个，他给提摩太的说，你要打那美好的仗，你必须要有一个美和优秀的团队。如果你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个团队。那么这个团队里面，他讲了两个重要的团队成员。第一个，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尊敬，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诽谤，落在魔鬼的网络当中。好，你看这是保罗给提摩太说，你建立团队的时候，第一个团队成员，但是指的不是一个人啊，是一个团队成员，是监督。监督是个什么职份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个长老一样，他是负责教会里面的发展方向，负责教会教导的主要领导者。那保罗对这个人选的资格呢，提出四方面的要求。第一，做监督的人要有很好的个人品格。他说，一个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于接待，乐于教导，不酗酒，不打架，温和，不尊敬，不贪财。那这些东西都是个人品格。第二，做监督和长老的人必须有很好的家庭典范。他说，你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顺服端庄。那这个对父母来说很难的，对吧？我们仅仅要把儿女带的端庄顺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比我们自己端庄顺服还难，对吧？所以保罗说，这是对长老和监督的一个要求，管理好自己的家。第三个，监督要有信仰经历。他说，初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就你在教会当中没有任何经历，没有任何侍奉，没有经历过神的这个给你的恩典的和磨练的这种人，轻易不要做监督，因为你没缺乏信仰的经历。第四个，这一条很有意思，教会的监督需要在教会的外边有好名声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可能所有的教会都忽略这一点，觉得这个在教会里好就行了，外面好不好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保罗在这儿讲说，一个教会的监督一定要在教外有好名声。如果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好得很，在教会的外面像个土匪霸道的话，那这个人是做不了监督的，你没办法把一个神的教会带到正确的方向上去。所以保罗给出的团队建设的第一个成员监督或者叫长老，必须具有这四个品行：个人品德、家庭典范、信仰经历和教外的名声，这你才能带领好一个教会。好，团队的第二个重要人选，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从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那么第二个团队成员执事，执事这个职分呢，在《使徒行传》当中已经出现了，是干嘛的呢？是专门负责教会里面某些事务需求的，比如说管理好饮食啊，管理好这个探访教会有这个疾病的弟兄姐妹嘛，或者是有特殊需求的弟兄，就这种事务性的东西叫执事。所以说一个教会里面有团队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监督或者长老，是带领教会教导与方向的，第二个是执事，是来处理教会日常事务的。那你会发现执事的表种和监督的表种基本一样，只是少了一条，就是教外要有好名声，在执事里面没有出现。因为执事呢，他是以处理具体事务为重点的，所以有时候呢，他是根据这个事来安排这个执事。比如说《使徒行传》当中要照顾那些寡妇们吃饭，那你派去的这个人呢，一定要会做饭、会管理人才行。你派去一个不会做饭的人、会讲道的人，能处理他们吃饭问题吗？处理不了。但是所以呢，执事是处理具体事务的。那么监督不是，监督是负责教导和教会方向的。那你一定要在正道上站立住。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给出这个团队呢，执事和监督是他的主要培养的人选，标准呢基本一样，有缺乏一点，就是教外的名声在执事里面不是一个硬性要求。第二个差别，他在讲监督的时候没有提到女性，而在讲执事的时候他提到说女执事也是如此。那就是说这个大家怎么理解了，大家各有不同的理解。有没有女执事应该有，因为有些事情只有姐妹做是最好的，对吗？你弟兄做起来很不方便，所以这个女执事是需要的。但是教会的监督呢，保罗在这里面没有提到女监督，没有这样提过。好，这是保罗对团队方面的教导。那么你要打着美好的仗，保罗说你要做好第一祷告，第二呢建立好你这个第一是祷告，第二是你要处理好教会的次序，第三你要建立好宇宙的团队，那么最后他说你要搞清楚你要打仗，你到底打仗的目的要干嘛呢？怎么样才算得胜了呢？他最后对教会的本质做了一个概述，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写讲这事写给你，倘若我也耽误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这家就是有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结于荣耀当中。那么这是保罗过来给提摩太讲说，你要打那美好的仗，怎么样才算胜利了呢？达到这个标准就胜利了。什么样的标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真理的根基，是神的家。那这个就是非常明确的标准。为啥他要这么强调呢？因为在当时的那些信徒当中说，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知识，我们只要不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生活敬虔了，我们的教会就好了。像我们今天说的，我们教会的人数多了，我们教会的奉献多了，我们教会的活动做得热火朝天了，那是好教会吗？不见得。保罗讲这个不是，一个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是真理的根基。如果教会缺了这个，这个教会已经不健康了，不再是一个健康。那么下面这段话是专门针对那些禁欲主义者说的。保罗说，你看那些禁欲的人，他们如何追求敬虔呢？是用伤害自己的身体，用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让自己敬虔。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不是那些东西，是什么呢？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结在荣耀当中。所以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敬虔，不在乎你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在乎任何条款条例，而在乎你是不是接纳道成肉身，是不是接纳灵圣灵的称义， 是不是接纳天使给他做的见证，是不是接纳福音传于万邦的见证，为世人幸福的见证，和结在荣耀里的见证。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提出的几个标准。他说，如果你在以弗所里面让以弗所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成为真理的根基，让以弗所教会的人都知道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敬虔，你就打胜了这场仗。这就是他对提摩太的教导。你看到这个教导非常清楚，一目了然，但是对提摩太来说工作压力很大，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好多的这个老长人或者说信仰很坚固的人很多很多，你现在派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去，他有很大的压力。好，我们先把第一部分停在这儿。这一部分里面呢，保罗讲的非常清楚，作为牧者你应该持守的原则，常从起初的爱心，抵挡虚浮的异教。这是给提摩太，你们一定要做到这个。怎么做到呢？要祷告，第一，为万人和君王祷告；第二，要维护教会里面的次序，男女有别，男人做男人的事，女人做女人的事，不可乱了次序；第三，要建立一个优秀的团队，有监督，有执事。最后的目的呢，让教会成为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成为真理的根基，那么你就打赢了这场美好的仗。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牧者守则。那么当然这些话也是写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我们应该持守的原则也是这样。我们要常从起初的爱心，要抵挡虚浮的异教，要祷告，要维护次序，要有正确的得力的团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讲到这儿，内容挺多的。今天这一章让大家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思考，可以去提问。好，我们下面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和提问。我们